家好，欢迎来到阿奇杂货店。那我是摊主阿奇。那今天的话题呢非常特别，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题。为什么呢？因为在新加坡有很多很重要的时刻，就比如说18岁的时候就去当兵，21岁的时候就拿到身份证可以投票，然后到35岁呢，在新加坡这里呢，到35岁就能开始买房子哦，至少是买政府的房子啦，对吗？所以我今年呢，我刚刚好要到35岁了，所以当然要买房子的这个问题哦，就越来越大，我头也很大，也不懂要去买私宅，要去买政府主屋，还是买二手主屋。所以啊，今天我特别高兴有 William。
哎，你好。
哎，那 William 呢，他其实是 SRI 的地产中介哦，然后他也是 Priden 的创办人。然后 Priden 呢，其实他们就是来协助呢本地的同志群体呢，来更好的运用跟管理他们自己的财务。那今天 William 我就是选对人，因为他可以帮我好好的了解一下这个房地产的一些市场走向，然后可以帮我们呢更了解怎么如何的去管理好我们的经济，我们的财务，来以方便我们能更好的选择自己理想的房子。 William 呢，先在这里呢先祝你新年快乐，因为这段期间我们在录影在跟播放的时候呢其实新年，所以先祝你新年快乐，生意兴隆。
谢谢你，同样的祝你新年快乐。
William， 我想问一下哦，就新冠这个病毒一开始已经有差不多两年的时间了，然后其实我们最近也看到说，也读到说现在的房地产市场波动蛮大的，二手市场的那个价格反而越来越贵哦。那你有没有办法跟我们讲解一下到底现在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
其实从去年开始呢走向都往着那个牛市走，所以整个房地产市场都走得很好这不包括二手市场，连那些政府主屋啊全新住宅项目也走得很好。我们的那个二手，你问的这个二手市场为什么会那么好呢？其实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那个疫情的关系啦，可能你会觉得说，为什么这个时候其实很多人会觉得经济不好，会affect 到我们的这个 property market， 对吗？可是其实我们发现在这两年内其实有很多人开始对那个住宅方面有兴趣，很多需求可能有人认说新加坡很有钱啊，不然就在这个时候每个人都在买房子。我觉得可能也是真的，新加坡人其实很多人讲没有钱，可是他们的床底下其实很多钱。
没有，就是可能没有办法出国，所以就把钱全部存去买房子。
对，其实一方面是因为没有机会出国，他们也有很多时候就待在家里，很多人都有那个时间做那些 research 啊，关于买房子的知识。所以很多人现在开始，我们也发现很多买家现在他们的知识都很好。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呢我们的 BTO 就是开始有很多被延迟了他们的完成的时间。所以呢很多那些政府主屋申请 BTO 的，他们发现他们的 BTO 开始被延迟之后呢，他们就转向二手市场来找房子。第二点呢，就是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也有很多那些房子的那些建筑成本也开始提高了，所以导致很多那些BTO 还有那些新房子，那些全新私宅项目都开始价钱越来越高，所以人家很多买家呢都开始转向二手市场，这造成更加多的那个需求。所以我们就在这两年内呢，其实你看那个政府主屋呢二手转售市场呢，从2013年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就是在前两年开始发生，连续17个月都开始你会看到17月连续的增长。
你现在手上应该有几个可能二手的主屋或区域哦，那可以跟我们大概讲一下，可能现在三房或四房二手在哪一些地段，它的价格是差不多在哪里呢？
我们在看三房四跟四房四的话，我会觉得会有很多人都会在找四房四比较大间的单位。最近呢，我刚刚接了一单 在 Pongo 的那个四房四竹卖的价钱大概是接近600。
如果说是可能两三年前会是这个价格吗？还是会稍微便宜一点？
其实反而这几年的价钱已经开始 在提升很多了。因为老实说你刚刚讲十年前吧，你跟人家讲板鹅或者是新港那个地区呢，很多人都没有兴趣到那个地方的，因为像它是一个鸟不生蛋的地方，对不对？可是现在你看它的价钱，三房四四房是已经到了500到600千这样的价钱。
如果身为单身人士的我们，知道说，比如说像我啦，今年就35岁了嘛，我可以选择不同的项目，我应该怎么去抉择呢？如果说今年的话，我应该去买预购族吗？因为你刚才讲说二手市场的价钱现在就很贵嘛，然后我们更不要谈说私宅或公寓之类的。
假如说你要找预购族的话，其实我本身是觉得不是太好的一个建议。因为你看，假如你买一个 BGO， 我们叫做预购族，你35岁才去申请的话，你必须要等大概3年到4年，而且不担保你会拿到哦。你要等3年到4年之后才会拿锁匙，那个时候你大概就已经要40岁了。而且在买那个 BGO 预购项目的时候，政府的限定是你只可以选择在那些比较 non-mature estate， 而且你只可以买2房2房式。我会跟你坐下来看看你的现在的 financial state 是怎么样子，跟你算一下。其实二手主屋还是有机会找到你适合你 的房子的，只是要看看你个人的lifestyle。 因为有些人会买比较旧的政府主屋，价钱会比较好低，可是我也会同时会建议你不要买太过旧的政府主屋呢的那个屋体啊，99年。只要你买一个主屋已经30-40年之后，你现在买入的话，你假如10年后说你要卖的话，会怎么办呢？那个价钱就会比较难卖，而且你的 capital appreciation 就不会在那里，你就可能不会卖到好的价钱。比如说你买一个三房子，你要住在里面，你可能会跟我说，哦，我不打算搬了，我就在那边住到老。我说你35岁，你有肯定会住那么久吗？通常在新加坡大概住10年，最多15年这样，我们都会想要搬家了。我是过来人了，我已经是47岁了。我买了第一间房子也是三房式的政府主屋，可是我到41岁的时候，我就说我要搬家了。我现在住的是一间四房式的主屋，就是因为我们的那个需求会不同，我们年纪一大了，我们的 lifestyle 会 change， 所以我说你要买房子的话，可能要做一个比较长久的一个 planning。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刚才有讲到黄金地带对吗？然后好像最近政府就很严厉的，好了，不可以讲严厉了，不然等一下我被政府机构抓。就他们最近推出一些新的措施哦。来就是不鼓励啦单身人士购买黄金地带的政府住宅，你本身哦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
当然说我其实也是不赞同这个措施。我们的政府其实他们提倡的是要有一个比较有包容性的环境，还有让政府主屋呢是国人都比较可以负担得起的房子。可是他们把这个措施放在那个单身人士上说我们不可以买，我觉得是有一点没有理由了。因为很多人就是说哦，这个 lottery effect 就是很多人从那些黄金地带的房子呢，他们获得很多，他们从那边赚了一大笔钱。可是你看一看我们现在的状况呢，假如说 Pinnacle at Duxton 啊，就是最出名的，很多人说在那里很多人买了之后赚了很多钱其实从中受获的人呢不是单身人士，而是那些一夫一妻的家庭。今天哥的大圣全部都是三房四房子这样的单位，单身人士根本不可能买到的。因为我们现在原本的那个措施呢已经对单身人士有了一些限定了。限定在什么地方？刚才我有说过，我们单身人士只要35岁之后要买房，要买政府主屋的话，就必须要选在非成熟地区，而且只可以买2房式。这单单这两个 限制呢，已经对我们有一点不公平了。现在呢，他们开始说实行了这个黄金地带的这个 period， 他们放你要有10年的 MOP， 就是10年你买了这个黄金地带之后，你10年内不可以卖出去，然后单身人士不可以买，那我就觉得很不公平了。
哦，所以就算在黄金地带10年过后转售出来，单身人士还是不能买的。
所以其实我们单身人士不像那些结婚人士，他们买房子他们可以赚一大笔钱哦，你买一个 BTO 啦来说 OK， 你买一个普通的 BTO， 你买一个3-4房式，很多人在 MOP 过后之后5年后呢，他们都可以转售大概起码有 200,300,000 这样的 profit。 可是单身人士只买那个2房式的话，你卖你转卖的时候其实那个 market value 不是太多的
啊。明白明白。那真的就是我觉得单身人士就要好好去想一想你自己本身的未来规划是些什么，然后再决定说你要去预购组屋。有些人就想说啊，我就住到我老吧，那好吧，你住预购组屋吧。就算你想住到老，可能15年后你又想换个环境也不一定。还是比如看 William 所说的，就是可能过后你会想结婚遇到好的对象，那可能你就要从一个预购组屋可能2房转去一个比较大间的房子。不管是私人住宅还是说二手市场还是预购组屋，我们在看房的时候大致上要注意些什么？
要问一下你自己，你买这个房子是要来做什么，对不对？有些人是买房子是来自己住的，有些人买是来投资，投资之后要租出去给别人。那我就不讲投资了，我就当作是你买来自己住。所以买来自己住的话，你就自己的需求是最重要哦。我们第一就是会看的，就是你看看你的那个 layout 吧，然后地点也是很重要，就是要看看你工作的地方。有些人比较喜欢住在比较靠近市区的地方。接下来你要注意的就是你进去看这个单位之后呢，很多买家都会看的，就是说那个 facing， 就是那个单位的方向，对不对？很多人就会避免西照，因为西照的话房子就会下午会比较热，你到了傍晚的时候你的房子也是可能会比较热的。接下来可能就是不要太靠近traffic， 因为假如你的房子一看出去马上就是大马路或者是那个高速公路的话，会有很多杂声。 accessibility 就是有些人，假如你买这个房子你是不驾车的人，你肯定就是必须要你的房子要靠近那个 MRT， 然后呢你的邻居吧。
对，我以前会觉得说啊，我不要住很低啦，很低楼，就是不要住到2楼、3楼、4楼，要住高楼，对吗？对，很多人就到现在为止还是很在意，就是要住高楼。就有一次我的朋友说，其实住高不高楼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的邻居是谁。如果你遇到一个不好的邻居，就算你住高楼也没有用，也没有办法逃出来。
对呀、啊、对呀、啊、像我昨天就刚刚带了我的客户去看一间在 Dolo Blanca 的一间政府组屋。其实他的单位的那个 layout 那个布局是挺好的，可是我们一踏出那个门口之后，他的邻居呢，对面的邻居把那个整个走廊呢放满花，还有鱼缸啊，还有那个鸟笼啊。我们一看我就说，哇，你一搬进来的时候你要叫他们清这些地方很难的。
如果说我本身啊，如果说我比较年轻的话，可能不像今年30岁比较年轻，然后我很确定说我接下来的可能20-30年还是到我不在的时候我还是选择单身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去开始筹备足够的现金或资金来应付我们自己住屋的需求呢？
最重要就是要越早越年轻的时候要开始有那个一贯要储蓄钱吧。我觉得很多单身人士因为我们新加坡的政策是35岁后才可以买房子，导致呢很多单身人士他们年轻的时候都不会想到要储蓄钱。假如你是已经有男朋友女朋友已经要结婚，大概可能20-30岁就开始准备结婚，他们已经开始有那个储蓄的那个观念。可是很多单身人士呢都是这个样子，他们都到了30出头才开始想说，哎，我已经要35岁了，我开始储蓄钱吧。 可是你假如你只有两三年 的那种时间呢，你要储蓄多少钱可以放那个定金，其实是 很少的。因为假如你要看我们买房子的话，最重要的那个资金的来源就是三个地方，就是现金，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公积金的普通户口，然后接下来就是跟银行的贷款，或者是你买政府主屋可以 跟建屋局贷款也是。假如你买政府主屋或者是你买私宅的话，你起码需要有5%的 down payment， 首期的那个钱你必须要有5%。假如你买 let's say 我们买 $1 million 吧的一个 property， 5% 就已经是50,000了。所以很多人呢，其实你刚才讲说你手上可不可以拿出50,000块，很多人拿不出了，所以要开始有储蓄 的观念。然后你跟银行呢，最多是可以借你75%的银行贷款，然后剩余的20%呢，就是要靠你的 CPF， 就是公积金的普通户口里面的钱来还。此外呢，你还得必须要看，我们还有 stamp duties 啊，印花税啊，还有假如你的经济费，还有律师费。
明白。其实 William 本身自己也在那个脸书建立起了一个社交群体哦，就是帮助同志群体呢来购买或租聘住宅单位哦。为什么 William 你会去创立这个社交群组呢？
我发现其实在新加坡呢缺乏了一个管道，一个地方让我们新加坡同志群有一个安全的地方，可以公开的讨论对财务经济啊，或者是买房子啊、出租房子的一个管道。在去年的时候，我就发现没有这个地方让人家寻找这些资料，我就开始了这个 Facebook 的 Private Group， 然后很庆幸的很多人就开始参加这个群组，然后从中呢也有很多 LGBT 团体的人呢，他们就开始从那个地方呢联系我叫我帮他们找房子啊。
那如果大家有自己手上呢，还是自己住的地方呢有空余的房子，然后其实你不建议的话去租聘给这些同志群体的话，你也可以直接跟 William 联系哦。那我会把他那个社交群组的那个连接呢放在我们的 show notes 里面。谢谢 William 跟我们分享这么多，那我也获益不浅了。那我至少说过了今天过后，我又会更好的去选择我到底应该要有怎样的一个住宅。那谢谢你 William。
好的，没问题，谢谢你。
希望大家从这一集呢得到很多的资讯哦，不管是选择政府主屋、私人住宅或公寓，最重要呢就是住得开心，选到自己心仪的地方，然后也不会在经济上有太大的压力。如果你喜欢这一集的话呢，请帮我分享，也可以订阅这个 podcast。下个礼拜呢是我35岁的生日哦，那会有很精彩的内容，千万不要错过哦。我们下个礼拜见。